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亚萨的愚昧。我们首先来读一节经文，是罗马书的15章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祷告。亲爱的主，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能够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贝话语里面得着亮光，能够在今世度我们的日子，也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耶稣，愿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帝把旧约赐给我们，为的是要借着其中的故事和教导来帮助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我今天想借用亚萨王的故事来帮助我们仰望神。与亚萨的愚昧相对立的就是信靠和仰望。如果我们明白亚萨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身上而非上帝的身上这个行为是愚昧的，那么我们就会更加坚定地去倚靠主，相信他可以为我们成就大事，而非我们自己或是别人可以为我们做什么。上帝不但可以为我们成就万事，而且他非常乐意为我们做这一切。比如当我坐下来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很清楚亚萨的愚昧在哪里，所以我停了下来，低头祷告说，主啊，我有一个主题，我有一个想法，一个头脑，一双手，一台电脑，我有健康和精力，我有自由的一天和清静的时间。如果我依赖这些事物，你所赐予我的这些美好的事物，那么人们在星期日早上得到的将会是从人而来的信息。但是主啊，他们不需要更多的从人而来的东西。这一整周他们接触的都是从人而来的事物和想法。你的子民所需要的也是我所需要的，是人不能供应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些从你而来的超自然的事物。我现在放弃对所有这些物品的依赖，我知道讲章的主题是好的，我也知道我的想法可能是好的，我的头脑，我的手指，我的电脑都是好的，我的健康、精力和自由也是好的。但是我放弃对所有这些事物的依赖，我乃是要单单的仰望你。求你借着这些美好的事物来做你自己深奥的果断和恩慈的工作，让我在星期天所传讲的不是人的作品，而是你自己的作为和你的生命之道。亚萨王在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没有依靠上帝，但是上帝却要你越来越多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依靠他，是有意识的依靠他，而非依靠你自己或者你的人脉关系。而且这不单单针对你的属灵生命，因为我是一名传道人，所以我用讲道打比方。但是我在上周六出去骑自行车之前，也做了一模一样的一个祷告。在我的脚登上脚踏板时，我祷告说，主啊，我有腿可以骑自行车去明尼哈哈瀑布，然后再回来。我有双眼，我有双手，我有双耳，我有一辆牢固的自行车，还有自行车头盔。我具有打气筒和备用的轮胎。我也已经多次的骑自行车去过那里，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主啊，我放弃依靠我的双脚、双手、双眼和我的自行车。我现在祈求你，如果我单单的依靠你，求你让这次的出行成为前所未有的一次。求主与我同行，求你保护我，开我的双眼，让我看到你的荣耀。 求主教导我，刚强我，让我可以做工。求主，你今天就用出人意料的方式向我来传道。现在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我倚靠你，求你带领我出发吧。所以在今天的讲道之中，我希望你们以后也可以如此行，在你的生活之中有越来越多的平安、自由、勇气和力量，去越来越深地倚靠上帝，把希望寄托于上帝。而且我相信这也是上帝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个故事之中，为什么说亚撒不倚靠耶和华是愚昧的呢？我想与你们一起看一看历代志下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原因。在这之前，首先让我们了解当时的情景。在耶稣出生前的1000年，大卫是以色列国的国王，那时以色列全国统一，国力昌盛。但是在大卫之后，他的儿子统治以色列联合王国。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出现了冲突和分裂，分裂为北国和南国。南国由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组成，北国与南国分隔，由其他的10个支派组成。南国通常被称为犹大，北国通常被称为以色列。犹大国的第一个国王是罗伯安，之后他的儿子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3年，再往后亚比亚的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亚撒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在他做王的41年间，有35年没有战争的事，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用奇妙的方式祝福他，保护他，使他昌盛。但是在那些年之后，在亚撒王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些事。问题出现的时候，亚撒王不再信靠耶和华了。历代志下16章描绘了亚撒作王第36年发生的事。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巴沙修筑了一座防御城拉玛，作为攻击犹大的堡垒和封锁工事。通过拉玛这个城，以色列人可以封锁道路，不允许人自由去往犹大。此时此刻，亚撒理当呼求耶和华，可是他却没有求助于耶和华，反而立即求助于人。第二节记载了亚撒王的反应。于是亚撒王从耶和华殿和王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换句话来说，亚撒用献给耶和华的钱去收买大马色的亚兰王，让亚兰王从北部去攻击以色列，从而使巴沙离开他。便哈达完全按照亚撒的要求而行。第四节记载了便哈达派军去攻击以色列城邑的事情，这一招看起来果然有效。第五节，巴沙听见就停工，不再修筑拉玛了。这样亚撒王就拆毁了拉玛，问题解决了，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犹大暂时回归了安全，重新有了安宁，巴沙被羞辱了。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依赖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资源的时候，事情会暂时看起来进展顺利。但是当我们不再仰望神，而开始依靠人的能力的时候，事情就糟了。我们错失了巨大的祝福，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第七节后半部分记载了亚撒错失的祝福。因为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如果亚撒依赖耶和华， 耶和华不单单会保护亚萨不受以色列王巴沙的攻击，还会将整个大马色的军队交到亚萨的手里。但是亚萨把这个祝福扔掉了，他选择了去信靠金钱，使用权谋，而不是去依靠耶和华他的神。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亚萨王要面对什么。本来他一直是平安的，如今却要面对征战。第九节后半部分记载，你这是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我们从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可以知道，如果我们起初不信靠神，之后悔改，上帝甚至会将责罚变成我们的益处，责罚也就不再是公义的审判，而成为天父管教我们的方式。但是亚萨王从始至终都没有悔改，他把他的愚昧一起带到坟墓之中去了。第十二节记载，亚萨作王三十九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亚萨的生命之中出现了一些不幸的事。在亚萨受耶和华祝福作王三十五年期间，亚萨逐渐成为一个世俗的人道主义者，在这个名词出现的两千八百年之前。当国家遇到军事威胁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上帝，你想到的是国库里的钱、政治上的盟友和你的武装力量。当你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上帝，你想到的是医生和药物。毋庸置疑，亚萨王国通行的钱币上还有我们信靠上帝这几个字。毋庸置疑，亚萨王还参加安息日的圣殿崇拜，但是他已经不再每时每刻实际的爱慕和信靠他的上帝。信靠上帝，仰赖上帝，把希望寄托于上帝的特质已经从他的生命之中消失了。经文之中提到的两个原因说明为什么亚萨的做法极其愚蠢。第一个原因就是耶和华先前已经向亚萨显明了，当亚萨信靠他的时候，奇妙的恩典会临到他身上。第八节的时候，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当亚萨信靠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便为他征战。让我们看一下十四章里面对这个故事的记载。第九节记载着，古时人谢拉率领军兵一百万，战车三百辆出来攻击犹大人。第十节记载，于是亚萨出去与他迎敌。但是在第十一节里面有个至关重要的不同点，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看好了，亚萨有一批军队，就好像我有一台电脑和一辆自行车一样。但是他在耶和华面前呼求说，军队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你，哦主啊，唯有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仰赖自己的军队。顺便提一下，如果你去看医生，这是上帝允许的，医生没有错，军队也不一定有错。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希望单单的寄托在他们的身上，而不像亚萨在十四章十一节那样祷告，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愚蠢的。亚萨王谦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耶和华他的神的身上，他就向耶和华呼求。第十二节 描述了战争的结果。所以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15:1记载神的灵感动一名先知去帮助亚萨去明白事情的经过。15:2记载，亚萨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所以亚萨仰赖金钱、军事力量、政治联盟和医生都是愚昧的。首先是因为上帝在亚萨作王的起初就曾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如果你能单单地仰赖我，不离开我，那么我耶和华必为你成就大事。亚萨没有能够仰赖耶和华是极其愚昧的，因为耶和华曾经那样的恩待他，在他呼求和信靠的时候就帮助他。接下来我们要看经文给我们的第二个原因，说明亚萨的愚昧。因为上帝本身非常渴望而且乐意向那些信靠他的人展示他的大能。他不但在亚萨面对古实人的攻击的时候帮助亚萨，而且一直以来他的本性就是这样。这就是全知、全能、毫无缺乏的上帝，他满有能力和荣耀。上帝正因为他是上帝，他喜爱彰显他的能力，帮助信靠他的软弱者。在9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点。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历代志下16:9是我最喜爱的经文之一。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用心地学习这节经文。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今天早上，上帝希望你从这节经文里面学到一个关乎他的奥秘。他希望这节经文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让你不重蹈亚萨的覆辙。因耶稣的缘故，你可以有更多的平安、自由、勇气和力量。那么，上帝想要你认识他的哪个方面呢？打个比方说吧，如果我说缉毒探员的眼目遍布整个城市，为要逮住毒贩子，保证社区的平安，我的意思是，这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应该做的。对于一名缉毒探员而言，去抓毒贩子是他们的职分。或者如果我说大石联盟的星探在美国各个高中里穿梭，四处寻找最好的运动员，我的意思是，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需要这样去行。对于一名运动探员而言，去寻找好的运动员并且聘请他们，这是他们的职分，所以我们才管他们叫星探。同样，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也就是依靠他的人。当那位先知这样说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他必须这么做。对于上帝而言，显大能，帮助信靠他的人，就是他最乐意做的，也是他的职分，所以我们才称呼他为我们的上帝。上帝从来不是只在周末才做这些事，他也并不是只在教会或圣洁之地才做这样的事。这不是上帝的爱好或者休闲活动，这是上帝时时刻刻都在做的事。上帝的眼目一直在监察全地，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方，只要有信赖他而非信赖人的人，上帝就会显出他的大能来帮助他们。因此我们说亚萨的不信是愚昧的。这是为我们舍命爱我们的主耶稣的上帝和父亲。 这是垂听我们所有祷告的上帝，这是那位创造宇宙和管理宇宙的上帝，这是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借着我的教导来教导你们的上帝，这是呼召你在你的需要当中去信靠他、呼求他的上帝。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祷告。哦，全能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你亲自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弃绝一切可怜的愚昧，主啊，让我们不依靠人，不依靠我们一切的人的资源，而是单单的来依靠你。主，你乐意来帮助我们，乐意帮助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就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成为在你面前向你心存诚实、单单仰望你的人。愿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恩手扶持引导我们的人生。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